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 stages new round of military drills encircling Taiw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launched a new round of military exercises encircling Taiwan on December 29th, less than 2 weeks after Washington announced a record $11.1 billion in arms sales to the island.
中共举行新一轮环台军事演习。中共在12月29日启动了新一轮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距离华盛顿宣布向台湾出售创纪录的111亿美元武器还不到两周。
The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conducted drills across waters and airsp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North, East, Southwest, and Southeast of Taiwan. It deployed destroyers, frigates, fighters, bomber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amphibious assault ships,and long-range rockets for live firing and simulated strikes against maritime and mobile ground targets.
中共东部战区在微信公众号宣称，在台湾海峡以及台湾北部、东部、西南和东南方向的海空域组织了演习。演习部署了驱逐舰、护卫舰、战斗机、轰炸机、无人机、两栖攻击舰以及远程火箭。进行了实弹射击和针对海上及机动地面目标的模拟打击。
The drills also included anti-submarine operations, blockade of Taiwan's main ports, neutralization of targets in the airspace, and long-distance raids,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
中共东部战区还称，演习内容还包括反潜作战、封锁台湾主要港口、空域目标压制以及远程突击行动。
The live firing exercises will continue on December 30th, China's Maritime Safety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marking the largest drills to date in terms of coverage and bringing the exercises closer to Taiwan than before. The Chinese military had initially planned the drills in 5 zones around the island.
中共海事局宣布，实弹射击演习会持续至12月30日。这次演习在覆盖范围上创下迄今最大规模，并且比以往更加接近台湾。中共军方最初计划在台湾周边设立5个演习区域。
Shi Yi, a spokesperson for the Eastern Theater Command, said the drills, dubbed Justice Mission 2025, were meant to serve as a serious warning against what he described as Taiwan independence separatist forces.
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称，这次代号为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旨在对其所称的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正警告。
This marks the Chinese regime's 6th major round of war games since 2022, after then 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visited Taiwan. It also underscores the regime's escalating military coercion against Taiwan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Lai Cheng-te,whom Beijing has repeatedly labeled as a separatist because of his outspoken defense of the island's sovereignty.
这是自2022年以来中共对台湾发动的第六次大规模军事演习。2022年中共针对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发动围岛演习。从赖清德在2024年当选总统以来，北京已发动4次大规模军演。凸显出在赖清德总统执政期间，北京对台湾不断升级的军事胁迫。由于赖清德公开捍卫台湾主权，北京多次将其贴上分裂分子的标签。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so known as CCP, claims Taiwan as a part of its territory and has threatened to seize the island through military action. Taiwan has rejected its communist neighbors territorial claim and is a de facto independent nation with its own military, constitution, and democratically elected government.
中共宣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威胁不惜以武力夺取该岛。台湾则拒绝承认是共产中国的一部分。台湾的正式名称是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拥有自己的军队、宪法以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China's state-run media said the drills would focus on sealing off Taiwan's largest port city of Kaohsiung in the south and the deep water port of Keelung in the north.
中共官方媒体称，这次演习将重点封锁台湾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高雄以及北部的深水港基隆港。
The December 29th drills come amid heightened regional tension as the Chinese regime had been applying economic pressure and engaging in military coercive tactics against Japan sinc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s remark on Taiwan on November 7th. That day, Takaichi told the parliamentarians that a Chinese attack on Taiwan would constitute a survival-threatening situation for Japan and could trigger a military response from Tokyo.
中共这次演习正值地区紧张局势加剧之际。去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对议员表示，中共国若对台湾发动攻击，将构成对日本生存构成威胁的事态，并可能引发东京方面的军事回应。从那以后，中共一直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并采取军事胁迫手段。
The Taiwanes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late i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29th on China's military drills. It stated that by 3 p.m. local time, it had detected near Taiwan 89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including drones, along with 28 warships and Coast Guard vessels, as well as a Chinese amphibious assault formation consisting of 4 ships.
台湾国防部于12月29日下午就中共的军演召开记者会，国防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下午3点，已在台湾周边侦测到89架中共军机，包括无人机、28艘军舰及海警船只，以及由4艘舰艇组成的一支中共两栖攻击编队。
In response to China's military drills, Taiwan's military went on a high alert and conducted a rapid response exercises.According to the Defense Ministry,
台湾国防部指出，针对中共国的军事演习，台湾军方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并展开了快速反应演练。
The Lai administration condemned the drills. Taiwan Presidential Office spokesperson Karen Kuo called on Beijing to immediately halt what she described as irresponsible provocations.And refrain from becoming a troublemaker that undermines regional peace, according to a statement.
针对中共的围台军演，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达严厉谴责。他敦促北京立即停止鲁莽挑衅行为，不要成为破坏地区和平的麻烦制造者。
China's actions not only violently undermine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But also constitute a blatant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Kuo said.
在一份声明中，郭雅慧指出，中共国的行为不仅严重破坏台湾海峡及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构成对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The Taiwanese Ministry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said in a statement.That more than 100,000 passengers on scheduled international flight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rills on December 30th, while 84 domestic flights are set to be canceled, affecting about 6,000 passengers.
台湾交通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中共军事演习于12月30日继续进行，超过10万名搭乘定期国际航班的旅客将受到影响。同时预计将取消84个国内航班，约6000名旅客受到影响。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1月1号，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2025年呢已经过去了，回顾这一年呢，对中国大陆内部的政治呢，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很多上将纷纷落马。关于这些上将落马的原因呢，海外的自媒体大多归因于他们属于习近平的亲信，并且呢，因为习近平已经失去权力，所以军中人马遭到了清洗。但是实际上被清洗的将领中啊，有六个人是张幼侠的铁杆亲信啊，甚至是张幼侠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竟然他们也纷纷落马。对于这一点呢，海外自媒体多选择回避讨论。我觉得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啊，尤其是张幼侠的亲信曹军章中将在调任武警司令三个月之后就突然落马。这个背后的原因到底又是什么？之后呢，我想说一下关于美国的事情哈。川普前几天呢指责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普京的住所，说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行动呢干扰了川普想要达成的俄乌和平协议。其实呢，我从第一天开始啊，这个第一时间就认为说这个是普京的假期行动，换句话说这个袭击根本就没有发生，这完全是普京撒的一个弥天大谎。那么中情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啊，就是 John Ratcliffe，他呢在周三的时候向川普汇报了这一评估的结果。那么川普呢随后在他的社交平台，就是 Truth Social 啊，真相社交账号上转发了一篇纽约邮报的社论链接。这个社论呢断言说乌克兰的袭击很可能并未发生。而且呢这个社论的标题叫做普京的袭击咆哮表明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换句话说，普京只是在咆哮着说他被袭击了哈，但是根本就没有发生啊。这个普京的态度才是俄乌和平的真正的绊脚石。川普呢，昨天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突然对家具进口关税按下了暂停键。那这也反映出川普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国内的经济问题。我们由此来谈一下第三个话题啊，那就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任穆斯林的这个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手按古兰经啊。宣誓就职，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而且在竞选期间呢做出了很多美好的承诺，但是呢他是不是真的会兑现这个承诺？坦率的说，其实啊我没有很多人那么悲观，我也不认为说纽约就此会沦陷成为社会主义的城市。这个问题啊，归根到底就是形势是否比人强的问题。这个就是今天要聊的三个话题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请大家这个咱们鼓励一下哈，给咱们一些鼓励，点赞、订阅、留言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先来说第一个话题。习近平啊在这个执政期间，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亲自提拔或晋升的上将中，已经有至少14人被官宣严重违纪违法，开除党籍军籍，并且移送审查起诉。由于天下苦习久矣哈，大家都纷纷的盼望习近平失去权力，所以呢也就把这些上将落马解释为张幼侠夺了习近平的权，因此呢开始清洗习近平的军中亲信。这种叙事哈，当然是让大家听起来很爽啊，也会升起一种局势很快就会改观啊，生活就会改善的这种希望。但是呢今天咱们想盘点一下哈，这个落马的上将中有很多是张幼侠的亲信。至少有五个上将是张幼侠的亲信，那我们且称之为五虎上将，再加上一个中将，就是武警代司令曹军章。那么这么多的张幼侠的亲信落马，在张幼侠掌握权力清洗习近平的过程中，为什么自己的亲信也纷纷落马？这个事情应该如何解释呢？在网上啊，有一位这个就是博主，他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共军上将军头集体消失的秘密》，他呢盘点了张幼侠的这五虎上将。这五虎上将呢，包括这个原来的陆军司令李乔明，原来南部战区司令吴亚南，原北部战区司令黄明，原中部战区政委徐德清，还有原北部战区的政委郑选啊，说这五个人的话都是张幼侠的铁杆亲信。他一一罗列了这些人跟张幼侠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这个信息量还是蛮大的，所以说在这里面呢跟大家念叨一下。第一个呢先说一下这个陆军司令李乔明。我们知道张幼侠呀就是出身陆军，如果不是张幼侠非常相信的人，是不可能担任这个陆军的司令的。这个李乔明呢可能在老山这个者阴山的轮战中就可能认识了张幼侠啊，张幼侠那个时候在老山几乎是一战成名啊。从那个时候呢，李乔明几乎就是跟张幼侠的关系就会比较密切啊。他呢一直在西南任职，而张幼侠呢是曾经管过西南军区的。后来张幼侠呢这个又从西南调到沈阳啊，又从沈阳调到军委，那李乔明呢就调任北部战区担任陆军司令啊。所以他接手的他整个这个工作履历啊，基本上就是跟着张幼侠啊，都是 张友侠的子弟兵后来呢交给了李桥明。这个李桥明啊，据说是打仗还是挺勇敢的哈，在军中很有威名。在二十大之前呢，李桥明调任了陆军司令，他和当时出身于31军的这个陆军的政委秦树桐上将呢关系比较糟糕。这个秦树桐呢是出身31军嘛，所以说当属于苗华跟何卫东的亲信。那后来呢，这个秦树桐官宣落马，感觉好像就是苗华何卫东的亲信这一系啊，当然有人说他们也是习近平的亲信了。那么这个秦树桐落马，感觉是这个李桥明啊跟他俩原来的关系不太好，感觉好像是李桥明背后在张耀霞的撑腰之下啊，他取得了这个政治斗争的胜利。但是随后李桥明本人也不知去向，李桥明啊甚至都没有参加20届四中全会啊，所以说他出事的可能性是极大极大的啊。所以第一个，长期跟着张耀霞的，一直接手张耀霞带张耀霞兵的这个李桥明，他呢就是现在出了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南部战区的司令吴亚南上将，他是从东北的老牌劲旅16集团军起家的。在张耀霞担任沈阳军区司令的时候呢，这个吴亚南呢曾经担任机械化师的师长啊，所以说是张耀霞的部属啊，部下啊，所以这个人呢现在也出事儿。那么第三个就是北部战区的司令黄明啊，这个也是从东北16集团军起家的，也是在张耀霞的手下曾经当过装甲师的师长呢，所以这两个人也是张耀霞的部下亲信哈，就是在他当司令的时候，这两个人当个师长啊什么的，那这个关系其实已经是非常近的了啊。这两个人也落马。那么还有一个呢，是原中部战区的政委徐德清，这个人简直就是张耀霞一手培养出来的亲儿子呀。这个人是起家于驻防西南的13军，曾经担任过13集团军的副政委。张耀霞在14军担任这个师长之后啊，后来调到13军担任副军长、军长，所以呢，这个13军、14军，这个都是张幼霞的根据地啊，这都是张幼霞起家的地方，所以这个徐德清啊，是在这个13军里边是被张幼霞亲手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这么一个人。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郑玄上将和曹军章中将啊，都是这个13军的副政委或者是副军长，他们都是被张耀霞亲手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这个郑玄呢，曾经担任13军的副政委和政委啊，在此之前的话，则成长于14军的高炮旅的政委，所以说他是跟着张耀霞从什么14军到13军。那么这些人哈，他们跟张耀霞的履历高度重合，在工作上有紧密的合作，然后呢，这个又曾经是张耀霞的这个。被这个部下被他一步一步这么提拔起来，所以说这些人他们跟张耀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包括这个曹军章也是一样。那么这些人哈，他们纷纷落马，到底怎么去解释哈？为什么张耀霞看起来说这个在清洗习近平的人马的过程中，顺手把自己的人马也清洗了？如果说习近平在自断臂膀的时候，为什么说张耀霞也自断臂膀？当时这个在这个中共官宣九上将落马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在我的频道下面在嘲笑我呀，说这个习近平如果清洗的话，为什么把自己的人都清洗了？但是这个问题其实同时也可以反过来问，如果张友侠在清洗的话，为什么张友侠的人马也被清洗？那么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些人呢，虽然是张友侠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哈，但是其实他们也是习近平的人。这么解释我觉得是难以服众的哈。这个道理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张友侠提拔的这些人也后来跟了习近平的话，那么说明习近平在军中的实力极端的强大，那所有人都是习近平的人，他的实力无可匹敌。张耀霞又怎么可能凭着一己之力干翻了40个习近平提拔的上将呢？包括他自己以前提拔的旧部也一块干翻呢，对吧？所以这个解释我觉得是这个不太容易解释的清楚的哈。这个在逻辑上还是有些硬伤的哈。这就是大家看到有些网友他就是这样解释的。那么还有一种解释呢，说张耀霞呀，他呢想这个跟习近平搞好关系啊，跟习近平因为他干这个习近平的人干的太多了，他怕习近平生他的气啊，于是呢就把自己的将领也干翻几个啊，这样的话呢能够求得和习近平之间的一个实力的平衡啊，这样的话能够让习近平放过自己。这种说法其实更加的可疑啊，如果他还要想求得跟习近平的缓和的话，那也就说明习近平的权力比他还大，对吧？那比他还大的话，他又怎么去干翻习近平那么多的亲信呢？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习近平在18大上台之后啊，郭伯雄跟徐才厚曾经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下台之后已经没有太多实力的时候，习近平还要追杀到底，包括这个原来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那这个人也是他都已经退休了，对吧？没有什么太多的实力了， 为什么对这样的人性命还要追杀到底？也就是说，即使你对我没有威胁的话，我都要追杀到底，更何况你在干翻我的人，对吧？更何况你对我形成威胁，那怎么可能对你就不追杀到底呢？所以说张晓霞说自断臂膀以求得跟习近平缓和关系，这种解释我觉得也说不清楚。你干翻了习近平那么多人，然后自己解除武装，就真的可以跟习近平之间相安无事了吗？是吧？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哈。至少我觉得刚才的这两个解释并不能够真的让我信服。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心目中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哈？其实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关于张晓霞为什么要自断臂膀的解释，基本上来说都是结论先行，首先认定习近平失去权力，然后的话再试图去解释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于那些不利于这个证明是这个习近平在主导大清洗的证据呢，他们只能选择视而不见啊，或者强行的解释。其实啊，这个结论很简单，张晓霞在军中的地位大概相当于李强在政府中的地位。这个李强名义上是总理，实际上是习近平的跟班啊，对习近平是亦步亦趋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李强当了这个总理之后，甚至连这个总理的记者招待会都给取消了，对吧？那么张晓霞其实呢，就是军中的李强，他从来就没有能力，更没有想过去挑战习近平。我觉得认清这一点的话，我们才可以从这个现实出发去规划结束中共的路径，也就是我们要找到中共真正怕的到底是什么。这一次跨年活动哈，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地方在跨年倒计时半分钟之前，就马上恨不得快要19876654倒计时要这个跨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关闭了这个倒计时的时钟，让在寒风中等待在广场上准备庆祝的这个人群呢、啊、非常的困惑和茫然。为什么会是这样？咱们前两天讲了一下啊，就是说中共其实是这个认为没有经过中共控制的这种情绪的表达和欢乐呢，是对中共的一种威胁。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时候你这个一高兴的话，可能就会做一些过去不敢做的事情，对吧？就胆子就大起来了。所以在中共看来的话，是未经允许的欢乐啊，这是中共一定要扼杀的。所以说呢，在当时广场上准备庆祝的中国人要准备欢呼雀跃的时候，突然之间这个钟就关掉了，然后呢，既没有灯光秀啊，也没有什么烟花的表演。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习近平不管多么的嚣张蛮横啊，在政治局啊，在这个对外出访的时候多么的蛮横和嚣张，但是他其实是怕国内的人呢、啊、团结起来反对他的。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啊，就是唤醒民众。当然可能有人说你这种启蒙也没什么用啊，这种启蒙的话关于中共的邪恶大家都这个好多年听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其实呢，我觉得这种启蒙啊是有用的。现在可能时机不成熟啊，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事情的发生都要等一个时机，等一个天象，但在此之前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准备工作的。也就是说在思想上的铺垫如果已经做好了之后，当等到比如说大陆的经济恶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啊，当民众真正感到痛苦的时候，这种启蒙可能会突然之间点亮他们这个前进的道路啊，或者说是让他们灵光一闪啊，可能就会走上这个抗争的路。所以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2026年今天是这个1月1号啊，这个一个新年的开始，我们希望的就是能够有更多的中国人觉醒吧。那这也是我对于这个2026年一个最大的心愿了。接下来呢，我想说川普最近的两个决定。昨天咱们这个频道播出了我和另外一位播主啊，就是微雨女士的这个一个对谈啊，她是微雨看时间的这个主持人。其中呢，就是我们讨论过俄乌和平协定和普京住宅遇袭的这个事情。在我的这个频道里边哈、啊、就说除了我自己的这个直播之外呢，有的时候我会和其他别的就是主播呢一块来做一些合作对谈的节目啊，就是像我和方伟做的天方夜谈呢、啊。或者我和这个微雨做的这个微雨这个叫双人谈吧，大概是就是这些内容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蛮有意思的哈，就是所以大家就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点击看一看。通常来说这种流量呢，就是在我的频道中都不是很高，因为大家可能比较习惯了我每天到这个时候直播，所以呢就是大家订阅一下哈，打开小铃铛，到时候您就可以上了这些就这种对谈的节目的话，您就会收到通知了。当时我们对谈的时候就提到这个俄乌和平协定和普京住宅遇袭的这个事情。普京住宅遇袭啊，这个只是他自己的一面之词。川普甚至为此专门跟普京通话啊， 然后呢，对普京住宅遇袭这个事儿感到非常的愤怒，认为这是干扰了俄乌之间的和平计划。但我当时第一时间就讲，我说这个事情很可能是川普啊被普京给骗了，因为普京对于和平计划毫无兴趣。这里边我们觉得这个有两个证据哈，我觉得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得到的，就是如果普京对于和平计划有一点点兴趣的话，他就不会把这个和平协定签订的条款变得如此的苛刻，就是伤到这个泽连斯基的底线了，伤到乌克兰的底线了，这是第一点啊，就是说他提出了一个泽连斯基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其实就是我不想和你谈判的意思。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泽连斯基啊，他希望乌克兰得到北约式的保护，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次真的让步了，那以后的话希望这样的侵略不会再发生，但是普京坚决不希望乌克兰得到任何形式的保护。如果你普京不想进一步蚕食乌克兰的话，那么乌克兰得到北约保护对你又有什么伤害呢，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普京对于这个和平协定呢是没有任何兴趣的。那这个法广呢转载了 CNN 和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做了一个综合报道，其中提到呢，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官员周三，就是昨天的时候表示说，乌克兰在所有的无人机行动中并没有以普京的住所作为目标。所以这个就跟普京声称的说这个泽连斯基想对他进行斩首这种说法是相悖的。其实这个事儿你一听就知道是假的。如果要真的要斩首普京的话，那应该是炸克里姆林宫，对吧？为什么要去炸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根本就不住的那么一个地方呢，是吧？那中情局的评估呢也支持这样的观点啊，就是这是普京的一个假旗行动啊，普京撒的一个谎。而且呢，就是美国中情局完全没有发现乌克兰有曾经有过针对普京袭击的企图。那同时的话呢，就是这个中情局呢也确认哈，就是乌克兰那天袭击的这个军事目标的话不在这个普京的官邸的附近。那川普在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这个也是美国中情局的局长就是 Ratcliffe， 他呢就是向川普专门报告了这个事情。所以川普呢就在他的 Truth Social 上转发了纽约邮报的这个社论的链接啊，断言说这个乌克兰的袭击根本就没有发生。美国情报部门它是有很多手段来监视俄罗斯的领空军事活动以及领空遭到袭击的情况，包括卫星雷达和通信拦截，所以说你炸没炸的话美国是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呢这个现在呢等于是这样一做哈，就是这个普京这么一做的话，我觉得是把川普给骗了。川普现在可能醒过闷来了，他现在我想他应该知道普京才是真正俄乌和平协议的最大的障碍。川普呢就是昨天我在跟魏宇谈的时候他也在问，就川普为什么要就是那么在意俄乌的和平。当然川普他自己说他觉得战场上死人死的太多了，是吧？他觉得这是灾难的话要尽快的结束。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人有其他别的想法啊，就是同样做这件事情，可能有的人像库什纳像这个维特科夫的话，可能想象的是乌克兰重建过程中有很多的生意可以做啊，有很多的合同可以签啊，这样的话能赚很多钱。那当然川普本人的话可能也想就是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而总而言之的话呢，各方可能都有一些利益牵扯在里面吧。但实际上我觉得川普在这个俄乌这个方面哈，我觉得他即使是不想支持乌克兰的话，但是也不要支持普京。如果你不想支持乌克兰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完全把你的精力转向到美国的国内。美国国内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今天看到的消息啊，就是川普总统啊推迟了本来在今天就是2026年1月1号生效的这个家具橱柜和浴室柜的关税，本来是要上调，但川普把它推迟了一年的时间，然后推迟到了2027年。为什么会是这样啊？就是其实啊这个关税对美国人的这个生活到底构不构成这个相关的这种让他们变得更艰难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川普对于友邦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征那么多的关税啊。就比如说像家具这种东西，在美国的制造业方面的话，你能不能造家具的话，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你不造家具的话，美国人今天不买家具，或者稍微买贵一点的家具的话，他也不会就马上这个人就没法生活了，或者过不下去了，对吧？但是有些那种非常重要的，涉及到人民生命安全的和国家安全的这个产业链的话，美国一定要捏在自己手里啊。比如说像这个芯片的生产啊，这个武器的生产，这个药的生产等等这些方面的话，我觉得美国应该完全摆脱对中共的依赖。至于说那些不大可能威胁到美国